习近平除内奸，三朝不倒翁卷入。台立法院24号再审国会抗决案。美报告称赖清德啱上任，中共即忙工。中共间谍菲律宾女市长自爆系私生子。中共以南海建核电厂，威胁周边国家。印度高温，首都飙破47度。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时间5月22号。为了多谢大家对三高代谢宝的支持，健康520特别推出了15+1好友分享活动。购买15瓶三高代谢宝，即可免费获得1瓶。分享这次优惠活动给你的好友，令他们亦能够享受这个优惠。快点行动起来，和朋友一起享受健康啦。详情请上健康520网查询，连结请见置顶留言。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共党魁习近平在20届三中全会之前，正掀起一场捉内奸的运动。分析人士注意到其中一个细节，认为号称三朝不倒翁的中共常委王沪宁可能受牵连。独立时评人李国涛5月21号对大纪元表示，假如王沪宁的好友范云涛被当作间谍捉了，可能表明习近平开始对王沪宁动手了。现在没有公开，很可能习近平还在犹豫应该怎样处理。范云涛在日本亚细亚大学任教授，去年回上海之后就失踪。这件事月前被曝光，引起日本朝野广泛关注。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前局长、资深媒体人吉川光史认为，范云涛可能卷入中共权斗。吉川光史早前撰文说，范云涛和王沪宁关系密切，两人都是上海复旦大学校友。范云涛曾经在中日间推动日本大学生参观鉴真之路活动，具有极强政治宣传色彩。日本学术界推测，这种活动可能有来自中共更高层的授意，亦显示范云涛与中共间的联系。吉川光史提到，2016年日本某华人团体的领导返江苏之后，被关押调查了近5个月。调查他的主要原因是他曾经组织时任中共驻日大使王毅的讲座。分析认为，这个日本华人团体的首领被卷入了中共的派系斗争，调查他的势力很可能来自反王毅派。范云涛可能有类似的遭遇，而他究竟牵涉哪一个中共高官就备受关注。李国涛提到习近平现在正在捉内奸。李国涛说，毛泽东当年和刘少奇、林彪等高层自相残杀，习近平亦会一样。他现在在捉内奸的重点应该亦是在党内高层，或者亦会延伸到中层以上的官员当中。习近平的亲信中共国安部长陈一新日前发文宣布除内奸，提出新五反，包括反倾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时评人吴建文分析说，新五反运动是当年毛泽东搞的两次五反运动的翻版，中共看来又要来一场政治斗争。旅澳历史学者李元华表示，中共讲的内奸一定是指向高层。内奸一个讲法最初是在文革时期流行，当时指向中共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包括中共二号人物刘少奇。李元华说，习近平现在满眼都是敌人，担心手下造反，因此要除内奸。此外，操刀帮助习除内奸的人亦会利用这个机会打击别人。李元华说，共产党这个斗是骨子里的，奴才之间互相亦要争宠，亦要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要去掌握对方的短处，去打击对方。由上到下，没有一个人觉得是安全的。 虽然有超过30,000民众在外面集结抗议，但台湾立法院仍在5月21日强行二读通过国会抗权法案等共21项条文。立法院长韩国瑜深夜宣布散会，经程序委员会排定24日将继续审查国会职权修正相关法案。当日有40个公民团体正在立法院外集结，打出口号：国会滥权、民主倒退、公民抢救、立院集结。其中，经济民主联合对媒体表示，反对国会抗权，反对立法院以违反程序正义的方式审理法案，亦无法接受国民党、民众党在立法院内挟人数优势没收讨论，拒绝审查。立法院内甚至有多个国民党立委嘲笑抗议群众，藐视台湾人民的权利，这一切都彰显台湾民主正面临的危机。经济民主联合表示，国民党和民众党最终没有在21日完成法案三读，但将在5月24日以及28日卷土重来，强行让法案通过三读。因此，经民联和民众约定，在24日和28日继续在街头一起守护民主，展现台湾公民的坚定力量。前联电董事长曹兴诚到场宣讲，他说中共已对台湾发动三种战争，分别是军事战、舆论战、法律战。曹兴诚解释法律战，话与中共友好的政党取得立法院多数后，扩充立法权、压制行政权，就能够指挥行政院、司法院、警察、军队等，未来可以利用这些来压迫台湾人民，我们就会变成香港。中共正将台湾立法院变成香港立法会。曹兴诚表示，他香港的朋友说，目前在香港都不太敢乱讲说话，如果蓝营立委希望台湾保持现状，不要被中共统治，就不要被立法院变成中共狗腿。立法院二读通过的条款包括藐视国会罪、规定官员如果犯质询、拒绝答复、拒绝提供资料等，都是藐视国会罪，可处20,000-20,000元罚款，并移送监察院弹劾，还有国会调查权。立法院有权向军队、社会法人、团体甚至个人索取文件、资料及档案。民进党团21日在立法院4次提出散会，但都被民众党和国民党以人数优势否决。美国军事网站突破防御发报告指，5月20日赖清德就职典礼后短短几个钟头内，中共就在社媒等平台展开舆论攻势，企图动摇台湾民心。报告分析中共网军如何干预台湾。报告强调，虽然中共不大可能只是凭网络攻击就能够占领台湾，但这个已经是中共对台湾长期战略中关键的一环。作者认为，赖清德上任面临立法机构分裂的局面，执政党民主进步党只是获40.1%的选票，国民党和台湾民众党就分别获得33.5%和26.5%的支持，这个给了中共新的机会来影响台湾。报告指，中共正逐步在国际削弱台湾的身份，例如借网络防火墙管制，用进入中国市场做有利，迫使各国企业使用台湾省这类称呼。中国的抖音会封锁或限制被认为构成舆论风险的用户。在军事方面，报告指出，一个名为热带骑兵的中共黑客组织，至少在过去10年间一直在攻击台湾的军事和国家安全机构，例如国防部政务办公室、国防大学参谋本部副参谋长办公室的人才招募中心、军医局下属的军医院以及政治作战局等。除了直接威胁之外，如果台湾官方机密很容易被中共获取，美国和其他国家可能不愿意和台湾分享信息。报告建议美国及其盟友应该加强跨部门合作，回应这种灰色地带的竞争。 菲律賓丹陸省班班市35歲嘅市長，35歲嘅市長郭華平日前被質疑係中共間諜。郭華平20號就此發表聲明。郭華平在聲明中解釋說，自己其實是中國父親和菲律賓女傭所生的私生子，媽媽生了他母女之後就離家，自小由爸爸撫養長大，為了隱瞞這個事實，加上自己亦對私生子的身份感到羞恥，所以才會對成長背景交代不清。郭華平強調自己之前聲稱自小在養豬場長大是真的，在家受教育亦是真的，由于私生子的背景，他没有朋友亦没有玩伴。郭华平最后表示自己不会辞职，要继续为选民服务，而且将在明年寻求竞选连任。由于外国人不能够担任公职，郭华平私生子的讲法是否为菲律宾当局接受，还要等移民局调查。根據 BBC 報導，菲律賓警方日前突襲班班市一處中國網絡詐騙集團，救出將近700人，其中包括202名中國人。警方發現集團總部就在郭華平辦公室後面，而且總部佔用的一半以上土地歸郭華平所有。郭華平名下還有一架直升機，同一輛福特旗艦休旅車，年紀輕輕就有眾多資產，但外界卻對郭華平的背景一無所知。菲律賓警方指郭華平沒有出生證明，對自己的成長背景和教育經歷都交代不清。2021年他憑空出現並登記參選班班市市長，然後就順利當選，可疑之處非常多。菲律賓總統小馬科斯更直言，沒有人知道郭華平是誰，郭華平就重申自己和詐騙集團沒有聯繫。中共打算在南海人工島嶼上建設20座浮動核電廠，有分析指，如果中共將核電廠用於軍事活動，例如電子戰、偵察、無人機作戰等，既嚴重威脅區域安全，亦直接挑戰周邊國家主權。中國、越南、菲律賓等多個國家圍繞南海群島有主權爭議，在這種背景下，印度觀察家研究基金會戰略研究項目副研究員巴蘇對美國之音表示，如果這些核電廠部署在南海，將被其他主權聲索國視為直接挑戰，有可能進一步加劇原本已經緊張的地區局勢。巴蘇表示，浮動核電廠可為中國的海上油氣勘探提供能源，亦可以用來幫助軍事基地。他建議相關主權聲索國和美國透過東盟和其他區域論壇解決浮動核電廠的問題，各國亦可以通過國際法庭或仲裁庭對在有爭議海域部署浮動核電站提出抗議，尋求裁決。越南2008年通過原子能法，要求進入越南水域的核動力船必須得到越南總理授權。菲律賓就根據海事法宣布，該國有權監視中共的核電廠。新加坡智庫由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院研究員何王合認為，中共如果在越南聲索主權的島嶼上設核電廠，不單止會侵犯越南的主權，亦對區域安全構成嚴重威脅。香港南華早報去年5月曾經報導，中共意欲打造一批漂浮於南海的核電廠，報導指中共在多個有爭議海域，例如南沙和西沙群島上建置雷達等軍事設施，這些設施以及其他通訊和電子裝備都需要穩定的電力供應，部署核電廠是較快較便捷的能源供應方式，尤其對不容易取得燃料的地區更是這樣。受到極端氣候影響，印度北部這個禮拜遭遇嚴重熱浪，首都德里氣溫飆破攝氏47度，當局已下令所有學校必須停課。綜合外媒報導，德里多個地區氣溫一度超過47度，郊區納加夫格爾更飆升到47.8度高溫，是印度今年夏天最高紀錄。德里氣象局20號發布紅色警報，表示德里及鄰近的 旁遮普邦、哈瓦那邦、拉贾斯坦邦高温天气可能持续到5月24号。德里政府已经要求学区内所有学校停课，提前放暑假。旁遮普邦、哈利亚纳邦、拉贾斯坦邦和中央邦的政府亦下令关闭学校。另外，根据预测，未来几日印度西部和中部部分地区亦将出现新一轮高温天气。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